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首次公布无症状病毒感染人数，外界质疑数字失真；世界能源市场严重过剩，中国买家疯狂扫货；美国律师对中国六名被告集体诉讼的法律的可能性。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卫健委星期三开始公布无症状新冠肺炎病例，第一次公布的新增无症状新冠肺炎病例是130例，这130例没有计算在确诊病例的统计数字中。卫健委说，新增确诊病例36例，比前一天的48例略有减少，新增病例几乎全部来自海外。中国确诊病例累计81554例。卫健委说，目前处于观察期的无症状新冠肺炎病例的人数是1367例。中国疫情放缓以来，公众对无症状患者的病毒传播作用越来越感到担忧。法新社说，大量民众给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要求披露这方面的数据。中国卫健委表示，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卫健委将开始每天公布无症状病例的数字。卫健委承认，这种病例具有传染性。但是，按照中国目前的病例分类法，无症状病例在呈现症状之前不计入确诊病例之中。香港南华早报周三报道，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在今年2月底，这类感染者所占的比例可能高达33%，总数超过4.3万人。当时公布的确诊病例是79824例。如果加上这4.3万人，确诊病例的总数就应该不少于12.3万人。南华早报周三报道说，武汉同济医院、复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3月底发表的一个报告认为，在武汉病毒感染者中，约有60%是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者的患者，这些病例都没有上报。在全世界都在卖的时候，只有中国在买。新加坡一位交易员说，这是路透社在周三的一篇报道中引用这名交易员的说法。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交易员表示，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跌至18年来的最低点，但是中国扫货还是在原油市场上吸引到一些非常有竞争力的报价。路透社说，有6位内部人士透露，亚洲一些卖家都在急于脱手积压的货物，而中国买家则在大举采购，以最大的折扣吃进整船的美国原油和其他货物。消息人士说，北京已经开始处理企业3月份递交的进口美国能源商品关税豁免申请。中国方面按照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的规定，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的采购推动了美国的能源出口，石油出口国组织和俄罗斯之间的减产谈判破裂，加上疫情防控措施摧毁了石油的需求，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严重的石油过剩。在美国苹果公司的中国门店恢复营业后，苹果公司向中国捐助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款项增加超过1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约700万美元。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星期三在微博上发帖称，苹果公司曾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2000万人民币，支持建设包括雷神山在内的湖北地区6家医院。 他还提到，苹果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总捐赠已经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约700万美元，支持公共卫生恢复和扶贫工作的长期项目。苹果公司在中国有42家门店，今年1月受到疫情的影响，苹果临时关闭了所有的门店。随着中国境内疫情的逐渐解除，苹果逐渐恢复了门店的营业。路透社报道，截止到上个星期，38家店重新开门营业。中国是苹果公司最大的市场之一，在中国的销售额占苹果总收入的15%。有数据显示，苹果手机 iPhone 今年2月在中国的出货不足50万台，同比下滑60%，环比则暴跌8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美中外交口水战，最近又延伸到法律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律所的律师最近代表5名美国原告起诉中国6名被告，要求民事赔偿。原告代理律师表示，打这场官司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但也有法律界的人士担心，涉及2个国家的官司存在法律障碍，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罗根·阿尔特斯等4位佛罗里达州居民以及一家体育训练中心3月13号向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递交诉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以及武汉市政府提出控告。这是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宗控告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民事求偿案件。5位原告共同委托博曼法律集团代理他们打这场官司，索赔金额达数10亿美元。佛罗里达州博曼法律集团成立于2008年，该集团律师马修·摩尔是原告的代理律师。马修专门代理集体诉讼案子，从业超过10年。这起集体诉讼的原告指控中国没有能够更迅速地通报及遏制武汉肺炎，或未能披露确切疫情数字，实际是在武汉市以及临近地区制造了相当庞大的病毒培养皿，引发全球性武汉肺炎疫情。这起诉讼指责中国被告方从事超危险活动，构成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精神痛苦，构成公众滋扰，被告负有严格责任。截至目前，美国有15个州和2个海外领地获得特朗普总统的批准，进入了重大灾难状态。至少已经有26个州下令要求民众待在家中躲避疫情。预计到本月底，全美将有超过2.25亿人被要求待在家中，大约占美国人口的至少2/3。美国劳工部3月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21号的那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超过了328万，是前一周的近12倍。特朗普总统最近在记者会上不止一次提醒，如果美国因为疫情无限期的停摆，将会出现自杀激增、滥用药物等诸多问题。诉状表示，中国政府等这些被告明知疫情很严重，却为了巩固经济利益，隐匿疫情，低报确诊数，进而拖延对疫情的防控。摩尔律师说，他说，中国和武汉的各种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压制了，他们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特别是在武汉，这个事件本来可以得到阻止，防止这场大流行，现在它已经蔓延到全球，病毒在造成伤害。摩尔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起集体诉讼官司他的目的就是要求被告方赔偿因为被告过失行为而给原告方造成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这起集体诉讼涉及到被告方是外国政府，诉讼行动是否可行。摩尔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他代理的案子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 也就是说，允许原告起诉一个影响他作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独立国家。这种影响具体到摩尔律师代理的这个案子上，主要是表现在原告受到的侵权伤害。侵权过失有传统侵权过失，指的是某人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另外一种侵权过失是一个外国主权国家的行为与某种商业活动有关，外国主权与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的某种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摩尔律师说，法律肯定允许他们提起诉讼。摩尔律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代理这起集体诉讼案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需要有人对世界正在受到的浩劫负责。要赢得官司需要大量举证，摩尔律师表示，他们的投诉主要是针对隐瞒相关信息。如果事实证明武汉第一个病人的确是11月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么武汉八名医生一月初因为讨论肺炎疫情被训诫就是一种压制。香港南华早报3月13号报道，他们看到的一份中国官方资料显示，2019年11月17号，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肺炎，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该报认为，他们看到的这份文件可能有助于科学家追踪这种疾病的传播，并有可能确定它的源头。但是官方资料没有公开他是否是零号病人，不排除第一宗病例更早发现。世界卫生组织1月12号在其网站发布的中国新冠病毒最新通报中这样写道，根据中国有关部门今年1月11号和12号向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武汉市已经初步诊断4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引用中国政府的报告称，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易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根据世卫组织网站的信息，中国第一例确诊的2019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是在12月8号。不过南华早报说，该全球机构并不追踪疾病本身，而是依赖各国提供此类消息。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生今年1月24号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报告称，已知的第一例感染日期为去年12月1号，金银潭医院治疗了一些最早的患者。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11号的情况发布，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它的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号到2020年1月2号之间。自2020年1月3号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1月18号举办万家宴，超过4万个家庭参加。随后一个星期，武汉的疫情迅速恶化。中国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1月20号表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武汉在1月23号午夜实施封城，停运武汉各种交通运输，市民必须待在家中，不得离开武汉。摩尔律师表示，他们不可能做到让一些证人到法庭作证，比如无法让解放军的将军作证，让他们承认是他们向世界释放了病毒。摩尔律师说，在民事诉讼中，好在法律并不总是要求直接证据，可以有间接证据，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立案。他说，如果没有信心是不会接受委托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他说，他们正在起诉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这是一项昂贵而严格的任务，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到是对的，就不会这么做。前中国维权律师，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公民集体诉讼中国政府等被告有可能在法院走下去，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他说，
这个就是案件是有可能在法院往下走的，但是我猜测中共他不会派律师或者派代表来出庭应诉，最后假如判决对他不利的话，他也不会去这老老实实的去执行去赔偿，因为这个，中共他是很在乎这个面子，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外交手段，然后把这个案件给拖过去。
在美国律师代理对中国政府发出集体诉讼之后一个星期，中国武汉律师梁旭光3月20号以武汉公民的名义向武汉中级法院提诉美国联邦政府等四被告，控罪指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要求美国四被告赔偿其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0万元人民币，并且在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号连续发推文，指控美国军方去年军运会期间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并称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中国司法观察网站3月25号刊发评论文章，题目是武汉律师就2019冠状病毒肺炎起诉美国政府，在中国法律障碍可能浮出水面。这里的法律障碍指的是中国坚持绝对豁免权原则，根据这一立场，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中国享有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财产在中国法院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包括绝对管辖权豁免权，也就是说未经外国同意对其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评论还说，武汉法院不能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受理此案，而应该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旅美学者、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他个人的经历谈中国公民个人起诉外国政府，他认为梁旭光起诉美国政府等几个被告其实就是一场闹剧。他说，
你在中国这样一个你连在中国你连个乡政府都不能起诉的国家，你要起诉美国政府，这显然这就是很龌龊的一种闹剧。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政府在背后。
陈建刚是中国人权律师团队志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这个法律团队不久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援助。不过陈建刚说，他们的行动目前没有明显的进展，请求援助的武汉受害人寥寥无几，因为全国各地司法局有规定，包括不许当事人和律师讨论疫情相关的赔偿。美国之音向上述这篇评论文章的两名作者分别发电邮，希望就一些法律的问题做咨询，不过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还通过电邮希望跟梁旭光律师联系，了解诉案的最新进展，也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陆洋、周世维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访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的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的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的传出。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新的冤案终有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访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出现。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新冤案终有进展。吴继新1956年生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庞庄人。2003年，他在当地邳州市燕子堡镇承包了一个水泥厂，并与镇政府签订了5年承包合同，后因所谓手续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无法生产，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政府则状告吴继新违约，法院判决吴继新败诉赔偿。接下来吴继新上访17年，期间多次被刑拘劳教，甚至还被判刑2年。维权网说，疫情缓解后，吴继新到当地信访局了解信访处理情况的时候，被告知徐州市领导非常重视他的诉求，已经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责令徐州市中级法院重新调查其承包合同纠纷案。有关案件的这个不错进展，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吧，只能说妥协成功和不成功还是两可之间。他因为现在虽然到这一步了，到现在连批斗室党政一个都找我谈的都没有，见面都没有，现在只是说说的，这还是个位置，说不能说成功啊。问题不是没拿到，而且还没批到列入日程正常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政官员来给我谈这些事情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办，他们怎么造，还会再继续造假，还不造假，是不是？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吧，只是说未知数，这也就说明他们向前进步了，进了一大步，能达到这个标准，十几年第一次达到这个标准。
吴继金说，从17年的上访中感到，体制内一些官员也对他的遭遇同情和理解，因此不排除党内许多人也是有良知的，只是出于种种原因爱莫能助。吴继新说，他的冤案如果最终有了结果，也只是一个妥协的例子，据报只要经济赔偿，他将不去追究某些官员的刑责。另外报道显示，吴继新常年上访过程当中，除就自身案件维权外，还先后参加了一系列高端维权行动，支持人权平等、公平选举、公示财产等等。2015年全国大抓捕人权和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案过程当中，他还参与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呼吁，要求依法对709案件有关责任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切实尊重和保障709事件当中被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基本人权。对于这些目标，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也达不到这个要求，说句不好听话，只能说委曲求全嘛。去年是北京市检察院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组委的给我谈话，不就说吗，说你完全想翻案是不可能的，我是的。
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民众维权采取妥协是策略性操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拆房先拆窗户要比一下子拆房顶容易些。另外，访民维权和更高层次的人权活动其意义不尽相同。胡佳还说，某些维权案件得到解决也可能出于中共官场内部的一些微妙情况。他说，
中国是一个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缺法治的国家，我现在不能说完全无法治，这样的它是缺法治的状态，几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你可以说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是有章可循的。那么许许多多这个官员吧，在这个法律条文有规定的时候，实际上他违背法律的时候，他也是在就是说顶着雷的，
是
这样的吗？那么有些时候的话，上级给他压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以前的前任的这些做了一些什么违法的事情，后边的人或者下级就接任者或者下级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他明白那个上法，他在这方面的话又觉得说，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将成为我要背的锅，就我现任或者我下级要背的锅。
有分析表示，吴继新这位老访民的案件能否最终得到部分解决，吴继新本人在等，社会舆论在看，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现在进行时的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促请海军高层迅速采取行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避免舰上军人因患病而死亡。海军高层表示正在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军舰上水兵的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上星期二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3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2天后又发现5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 但是此后新冠病毒显然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了这封信中，克罗泽上校说，航母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此前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曾说，在罗斯福号航母靠港后，水兵们只能停靠在码头，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美国海军一名官员星期二在寄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主张在岸上的设施中安置更多的水兵，让他们有更好的隔离环境。海军领导层正快速行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罗斯福号航母官兵的健康与安全，并采取措施处理指挥官表达的忧虑。罗斯福号航母上有4000多名官兵。曾经在美国海军潜艇上服役过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海军要在短时间内在关岛单个安置和隔离几千名水兵的确是一项挑战，但并非办不到。
But it does seem like the Navy would have the challenge of coming up with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他说，看起来将几千人安置在关岛对海军是一项挑战，但基于关岛上的旅店、军营和其他住房设施，我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两星期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海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克拉克认为，如果亚太安全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依然能够很快投入战斗使命。他说，水手们可以在关岛上岸隔离，也能回到军舰上再出发执行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军舰上有多少人患病，因为身体不适而不能去执行任务。克罗泽尔上校在信中没有透露航母上有多少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旧金山纪事报说，罗斯福号航母的病毒感染者可能多达200人，并可能继续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市是目前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有3万多确诊病例。美国之音采访了纽约市长白思豪，下面请听报道。
带有红十字标记的巨大白色医院船安慰号从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经过维修后，星期一抵达纽约港。这艘医院船的到达比原定计划提早了近1个星期。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安慰号给纽约带来了希望和支援。
8.6 million people here in New York City.
这艘医院船拥有1000个床位和12个手术区，其中750个床位可以立即投入使用。船上的医疗人员将为非新冠病毒患者提供治疗，以减轻不堪重负的当地医院的负担，让他们集中精力对付疫情。
We're going to have to turn our hospitals more.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纽约市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目前已超38000例，大约有1000人被病毒夺去了生命。安慰号上一次援助纽约人还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的暗淡日子。第一响应人员和联邦工作人员当时住在船上，船上的医生为他们提供危机心理咨询。这一次安慰号的任务甚至更为关键。白思豪说，纽约接下来几个星期将会更加艰难。
It's not enough to get us through the whole long battle.
专家预测，纽约的病例数将在4月达到峰值。在安慰号抵达纽约的同时，纽约中央公园正在建一个有68个床位的野战医院，星期二开始接受病患。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大家携手一起战胜疫情。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首次公布无症状病毒感染人数，外界质疑数字失真；世界能源市场严重过剩，中国买家疯狂扫货；美国律师对中国六名被告集体诉讼的法律的可能性。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卫健委星期三开始公布无症状新冠肺炎病例，第一次公布的新增无症状新冠肺炎病例是130例，这130例没有计算在确诊病例的统计数字中。卫健委说，新增确诊病例36例，比前一天的48例略有减少，新增病例几乎全部来自海外。中国确诊病例累计81554例。卫健委说，目前处于观察期的无症状新冠肺炎病例的人数是1367例。中国疫情放缓以来，公众对无症状患者的病毒传播作用越来越感到担忧。法新社说，大量民众给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要求披露这方面的数据。中国卫健委表示，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卫健委将开始每天公布无症状病例的数字。卫健委承认这种病例具有传染性，但是按照中国目前的病例分类法，无症状病例在呈现症状之前不计入确诊病例之中。香港南华早报周三报道，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在今年2月底，这类感染者所占的比例可能高达33%，总数超过4.3万人。当时公布的确诊病例是79824例。如果加上这4.3万人，确诊病例的总数就应该不少于12.3万人。南华早报周三报道说，武汉同济医院、复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3月底发表的一个报告认为，在武汉病毒感染者中，约有60%是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者的患者，这些病例都没有上报。在全世界都在卖的时候，只有中国在买，新加坡一位交易员说。这是路透社在周三的一篇报道中引用这名交易员的说法。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交易员表示，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跌至18年来的最低点，但是中国扫货还是在原油市场上吸引到一些非常有竞争力的报价。路透社说，有6位内部人士透露，亚洲一些卖家都在急于脱手积压的货物，而中国买家则在大举采购，以最大的折扣吃进整船的美国原油和其他货物。消息人士说，北京已经开始处理企业3月份递交的进口美国能源商品关税豁免申请。中国方面按照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的规定，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的采购推动了美国的能源出口。石油出口国组织和俄罗斯之间的减产谈判破裂，加上疫情防控措施摧毁了石油的需求，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严重的石油过剩。在美国苹果公司的中国门店恢复营业后，苹果公司向中国捐助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款项增加超过1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约700万美元。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星期三在微博上发帖称，苹果公司曾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2000万人民币支持建设包括雷神山在内的湖北地区6家医院。他还提到，苹果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总捐赠已经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约700万美元，支持公共卫生恢复和扶贫工作的长期项目。苹果公司在中国有42家门店，今年1月受到疫情的影响，苹果临时关闭了所有的门店。随着中国境内疫情的逐渐解除，苹果逐渐恢复了门店的营业。路透社报道，截止到上个星期，38家店重新开门营业。中国是苹果公司最大的市场之一，在中国的销售额占苹果总收入的15%。有数据显示，苹果手机 iPhone 今年2月在中国的出货不足50万台，同比下滑60%，环比则暴跌8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美中外交口水战，最近又延伸到法律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律所的律师最近代表5名美国原告起诉中国6名被告，要求民事赔偿。原告代理律师表示，打这场官司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但也有法律界的人士担心，涉及2个国家的官司存在法律障碍，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罗根·阿尔特斯等4位佛罗里达州居民以及一家体育训练中心3月13号向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递交诉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以及武汉市政府提出控告。这是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宗控告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民事求偿案件。5位原告共同委托伯曼法律集团代理他们打这场官司，索赔金额达数10亿美元。佛罗里达州伯曼法律集团成立于2008年，该集团律师马修·摩尔是原告的代理律师。马修专门代理集体诉讼案子，从业超过10年。这起集体诉讼的原告指控中国没有能够更迅速地通报及遏制武汉肺炎，或未能披露确切疫情数字，实际是在武汉市以及临近地区制造了相当庞大的病毒培养皿，引发全球性武汉肺炎疫情。这起诉讼指责中国被告方从事超危险活动，构成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精神痛苦，构成公众滋扰，被告负有严格责任。截至目前，美国有15个州和2个海外领地获得特朗普总统的批准，进入了重大灾难状态。至少已经有26个州下令要求民众待在家中躲避疫情。预计到本月底，全美将有超过2.25亿人被要求待在家中，大约占美国人口的至少2/3。美国劳工部3月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21号的那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超过了328万，是前一周的近12倍。特朗普总统最近在记者会上不止一次提醒，如果美国因为疫情无限期的停摆，将会出现自杀激增、滥用药物等诸多问题。诉状表示，中国政府等这些被告明知疫情很严重，却为了巩固经济利益，隐匿疫情，低报确诊数，进而拖延对疫情的防控。摩尔律师说，他说，中国和武汉的各种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压制了，他们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特别是在武汉，这个事件本来可以得到阻止，防止这场大流行，现在它已经蔓延到全球，病毒在造成伤害。摩尔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起集体诉讼官司它的目的就是要求被告方赔偿因为被告过失行为 而给原告方造成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这起集体诉讼涉及到被告方是外国政府，诉讼行动是否可行。摩尔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他代理的案子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允许原告起诉一个影响他作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独立国家。这种影响具体到摩尔律师代理的这个案子上，主要是表现在原告受到的侵权伤害。侵权过失有传统侵权过失，指的是某人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另外一种侵权过失是一个外国主权国家的行为与某种商业活动有关，外国主权与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的某种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摩尔律师说，法律肯定允许他们提起诉讼。摩尔律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代理这起集体诉讼案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需要有人对世界正在受到的浩劫负责。要赢得官司需要大量举证，摩尔律师表示，他们的投诉主要是针对隐瞒相关信息。如果事实证明武汉第一个病人的确是11月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么武汉八名医生1月初因为讨论肺炎疫情被训诫就是一种压制。香港南华早报3月13号报道，他们看到的一份中国官方资料显示，2019年11月17号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肺炎，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该报认为，他们看到的这份文件可能有助于科学家追踪这种疾病的传播，并有可能确定它的源头。但是官方资料没有公开他是否是零号病人，不排除第一宗病例更早发现。世界卫生组织1月12号在其网站发布的中国新冠病毒最新通报中这样写道，根据中国有关部门今年1月11号和12号向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武汉市已经初步诊断4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引用中国政府的报告称，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易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根据世卫组织网站的信息，中国第一例确诊的2019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是在12月8号。不过南华早报说，该全球机构并不追踪疾病本身，而是依赖各国提供此类消息。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生今年1月24号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报告称，已知的第一例感染日期为去年12月1号，金银潭医院治疗了一些最早的患者。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11号的情况发布，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它的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号到2020年1月2号之间。自2020年1月3号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1月18号举办万家宴，超过4万个家庭参加。随后一个星期，武汉的疫情迅速恶化。中国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1月20号表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武汉在1月23号午夜实施封城，停运武汉各种交通运输，市民必须待在家中，不得离开武汉。摩尔律师表示，他们不可能做到让一些证人到法庭作证，比如无法让解放军的将军作证，让他们承认是他们向世界释放了病毒。摩尔律师说，在民事诉讼中，好在法律并不总是要求直接证据，可以有间接证据，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立案。他说，如果没有信心是不会接受委托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他说，他们正在起诉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这是一项昂贵而严格的任务，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到是对的，就不会这么做。前中国维权律师，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公民集体诉讼中国政府等被告有可能在法院走下去，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他说，
这个就是案件是有可能在法院往下走的，但是我猜测中共他不会派律师或者派代表来出庭应诉，最后假如判决对他不利的话， 他也不会去老老实实的去执行去赔偿，因为这个中共他是很在乎这个面子，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外交手段，然后把这个案件给拖过去。
在美国律师代理对中国政府发出集体诉讼之后一个星期，中国武汉律师梁旭光3月20号以武汉公民的名义向武汉中级法院提诉美国联邦政府等四被告，控罪指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要求美国四被告赔偿其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0万元人民币，并且在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号连续发推文，指控美国军方去年军运会期间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并称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中国司法观察网站3月25号刊发评论文章，题目是武汉律师就2019冠状病毒肺炎起诉美国政府，在中国法律障碍可能浮出水面。这里的法律障碍指的是中国坚持绝对豁免权原则，根据这一立场，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中国享有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财产在中国法院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包括绝对管辖权豁免权，也就是说未经外国同意对其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评论还说，武汉法院不能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受理此案，而应该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旅美学者、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他个人的经历谈中国公民个人起诉外国政府，他认为梁旭光起诉美国政府等几个被告其实就是一场闹剧。他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你连在中国你连个乡政府都不能起诉的国家，你要起诉美国政府，这显然这就是很龌龊的一种闹剧。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政府在背后。
陈建刚是中国人权律师团队志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这个法律团队不久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援助。不过陈建刚说，他们的行动目前没有明显的进展，请求援助的武汉受害人寥寥无几，因为全国各地司法局有规定，包括不许当事人和律师讨论疫情相关的赔偿。美国之音向上述这篇评论文章的两名作者分别发电邮，希望就一些法律的问题做咨询，不过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还通过电邮希望跟梁旭光律师联系，了解诉案的最新进展，也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陆阳、周世维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访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的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的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的传出。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新的冤案终有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访民维权活动被迫中断，或者活动范围和形式极大受限。随着各地疫情缓解，各种维权动态也不断出现。维权网3月30日报道，江苏省徐州地区维权人士吴继新冤案终有进展。吴继新1956年生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庞庄人。2003年，他在当地邳州市燕子堡镇承包了一个水泥厂，并与镇政府签订了5年承包合同。后因所谓手续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无法生产，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政府则状告吴继新违约，法院判决吴继新败诉赔偿。接下来，吴继新上访17年，期间多次被刑拘劳教，甚至还被判刑2年。维权网说， 疫情缓解后，吴继新到当地信访局了解信访处理情况的时候，被告知徐州市领导非常重视他的诉求，已经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责令徐州市中级法院重新调查其承包合同纠纷案。有关案件的这个不错进展，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对，现在吧，只能说妥协成功和不成功是两可之间。他因为现在虽然到这一步了，到现在人家披州市党政一个都找我谈的都没有，见面都没有，现在只是说说的，这还是个位置，说不能说成功啊。问题不是没拿到，而且还没提到列入日程正常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政官员来给我谈这些事情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办，他们怎么造还会再继续造假还不造假，是不是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吧，只是说未知数，这也就说明他们向前进步了，进了一大步，能达到这个标准是几年第一次达到这个标准。
吴继新说，从17年的上访中感到体制内一些官员也对他的遭遇同情和理解，因此不排除党内许多人也是有良知的，只是出于种种原因爱莫能助。吴继新说，他的冤案如果最终有了结果，也只是一个妥协的例子，据报只要经济赔偿，他将不去追究某些官员的刑责。另外报道显示，吴继新常年上访过程当中，除就自身案件维权外，还先后参加了一系列高端维权行动，支持人权平等、公平选举、公示财产等等。2015年全国大抓捕人权和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案过程当中，他还参与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呼吁，要求依法对709案件有关责任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切实尊重和保障709事件当中被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基本人权。对于这些目标，吴继新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要求说句不好听话，只能说委曲求全嘛。去年是北京市检察院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组队的给我谈话，不就说吗，说你完全想翻案是不可能的，我是的。
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民众维权采取妥协是策略性操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拆房先拆窗户要比一下子拆房顶容易些。另外，访民维权和更高层次的人权活动，其意义不尽相同。胡佳还说，某些维权案件得到解决，也可能出于中共官场内部的一些微妙情况。他说，
中国是一个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缺法治的国家。我现在不能说完全无法治，这样的它是缺法治的状态，几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你可以说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是有章可循的。那么许许多的这个官员吧，在这个法律条文有规定的时候，实际上他违背法律的时候，他也是在就是说顶着雷的，
是
这样的吗？那么有些时候的话，上级给他压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以前的前任的这些做了一些什么违法的事情，后边的人或者下级就接任者或者下级他是知道的，他明白那个上法，他在这方面的话又觉得说，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将成为我要背的锅，就我现任或者我下级要背的锅。
有分析表示，吴继新这位老访民的案件能否最终得到部分解决，吴继新本人在等，社会舆论在看，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现在进行时的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促请海军高层迅速采取行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避免舰上军人因患病而死亡。海军高层表示正在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军舰上水兵的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上星期二 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三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两天后又发现五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但是此后，新冠病毒显然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上校说，航母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此前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曾说，在罗斯福号航母靠港后，水兵们只能停靠在码头，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美国海军一名官员星期二在寄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主张在岸上的设施中安置更多的水兵，让他们有更好的隔离环境。海军领导层正快速行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罗斯福号航母官兵的健康与安全，并采取措施处理指挥官表达的忧虑。罗斯福号航母上有4000多名官兵。曾经在美国海军潜艇上服役过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海军要在短时间内在关岛单个安置和隔离几千名水兵的确是一项挑战，但并非办不到。
But it does seem like the Navy would have the challenge of coming up with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他说，看起来将几千人安置在关岛对海军是一项挑战，但基于关岛上的旅店、军营和其他住房设施，我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两星期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海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格拉克认为，如果亚太安全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依然能够很快投入战斗使命。他说，水手们可以在关岛上岸隔离，也能回到军舰上再出发执行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军舰上有多少人患病，因为身体不适而不能去执行任务。克罗泽尔上校在信中没有透露航母上有多少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旧金山纪事报说，罗斯福号航母的病毒感染者可能多达200人，并可能继续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市是目前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有3万多确诊病例。美国之音采访了纽约市长白思豪，下面请听报道。
带有红十字标记的巨大白色医院船安慰号从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经过维修后，星期一抵达纽约港。这艘医院船的到达比原定计划提早了近1个星期。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安慰号给纽约带来了希望和支援。
8.6 million people here in New York City.
这艘医院船拥有1000个床位和12个手术区，其中750个床位可以立即投入使用。船上的医疗人员将为非新冠病毒患者提供治疗，以减轻不堪重负的当地医院的负担，让他们集中精力对付疫情。
We're going to have to turn our hospitals more.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纽约市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目前已超38000例。大约有1000人被病毒夺去了生命。安慰号上一次援助纽约人还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的暗淡日子。第一响应人员和联邦工作人员当时住在船上，船上的医生为他们提供危机心理咨询。这一次安慰号的任务甚至更为关键。白思豪说，纽约接下来几个星期将会更加艰难。
It's not enough to get us through the whole long battle.
专家预测纽约的病例数将在4月达到峰值。
在安慰号抵达纽约的同时，纽约中央公园正在建一个有68个床位的野战医院，星期二开始接受病患。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大家携手一起战胜疫情。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